软工聊沟通，指甲一点通，我是软工乔王威汉。那我们今天要乔什么东西呢？我们要乔我们的业主跟软体工程师之间的一个桥梁，而且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软体工程师面试的这个主题。大家都很想进入什么知名的企业，看到一个大型的规模啊，可以看到整个分工啊，看到各个业态。但你要进入知名的企业，有这么容易吗？但要经过面试这一关嘛。所以这次我们就开箱一下面试的过程。这次邀请到我们乔王之王，我们顺利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Cyberbase 的技术长，我们的叶龙斌，我们龙斌哥来聊一聊软体工程师的面试。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龙斌哥。
嗨，威汉好，大家好，我是龙斌。
那我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他们是智慧电商平台哦，期望让全球有好产品的人做生意非常的简单哦。那有做品牌的官网啊、智慧仓储啊、智能 POS 一站式的服务，有超过35000名的客户哦。那市场不止台湾哦，北美啊、日本啊、东南亚都有这样子。那我相信大家都想，哇，这个这么有规模的公司，我想要进去。录之前呢，我就拿给我们龙明哥一个很简单的履历啊，这用 ChatGPT 生的，把这个链接放在本集下面。好，我就直接问我们的龙明哥，你觉得这个履历，假如说他投你们的前端工程师，好不好？他会不会上？那会上原因是什么？不上原因是什么？
嗯，其实基本上应该第一关就会被刷掉。
第一关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啊，一定会被刷啊。哈，
应该主要就是，比如说你的工作经验啊 ，side project 写的太飘在空中了点，没有一些细节。例如说，哦，你有很多 side project，你用的 Vue， 你用的 Node.js， 那你的 GitHub 连接嘞？
对啊，连接在哪边？
对，没有你的连结。嗯，那你的工作经验，你只有写到参与多个网站应用程式的开发，从设计到部署。嗯，你可以就再去写多一点。我所以写多一点是指，你在其中参与到的设计指的是哪一块，部署用到哪一些东西，诸如此类的细节可以再多写一些。嗯，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的经历，你的过去的学经历。所以过去学经历是因为，以这份履历而言，你是前端开发者，从今年1月到现在，所以其实你的经验算是不多的，到现在也不到一年，但你完全没有写到你之前的经验。其实即使是非工程、非技术类的经验，也都是可以参考的
哦。
就以 Cyberbase 而言，我们并不会特别在意，你过去做的是不是不是工程师相关的。但我们看重的是你过去的经验，你过去做事情参与过的 project， 合作过的团队等等这些经验。所以在这份履历里面，我完全看不到，你在这份创新的科技公司之前你做了什么。假设你真的是2023年刚毕业，你学校的经验，你学校参加什么社团，你有去参加过什么，比如说跨国的活动，其实这就是表现你的特质的一种点。所以以这份履历而言，好，我可以看得到你是比较之前的工程师，那不一定代表你没有经验哦，所以你可以去多写一下你之前的经验。所以这是我看到这份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点
哦。了解，就是要有细节。然后因为有些软体工程师就会怕说，啊，我是不是只能写工程师相关的东西啊，我是不是转职仔，转职仔是不太能够面试。因为我自己看了一下你们自己本身的104 的职缺，大部分啊你们好像都是需要本科系嘛。那我觉得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数据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因为你们数据量非常的庞大，你们需要大家都可能有一些资工数据的背景？
其实在 Cyberbase 的工程师，你说都是本科系的吗？不全然是，甚至我可以说有一大部分他其实不是本科系。我所谓本科系可能是资工啊、资管啊，像我本身是电机系，其实也算半个本科系吧。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同仁工程师，他之前可能是历史系、大气科学系，都是有的。甚至是他之前好可能是一两年前才开始写程式，这种的也是有的。那以这种新人而言，不管是非本科系，那或者是你是中途转职的，其实我们最看重的是你的 potential， 就是你工作的态度，你表现出来的态度跟表现出来的特质。
对，
这是我们在看如果你是没有经验的工程师最重要的点。
哦，了解。
所以刚刚才会提到说，哦，以这份经验一年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有机会加入我们。
了解，所以说也不是说我、哦、不是非本科就不帮，你还是可以投，但你可能就要强调一些你的之前为了软体工程师做过的一些事情，比方 side project 也好，做过的经历也好，这样子细节要写出来。
是，不过这可能是在面谈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会去、欸、互相去了解。
对，
所以互相去了解，比如说个人简介上就有写到说充满热情，你要怎么去说服我
你
是
充
满
热
情的？
情
你要举出实例。
对。案例
你怎么说服我、嗯、你对写程式这件事情是充满热情、
嗯、可能就是我每天工作几个小时，然后做了很多的专案，然后把专案都列出来，真的非常的有热情，对 coding 上面这样。
是的是的，
而不是写说我热情就 很主观啊，什么叫有热情。
没错，对，你对这份工作有兴趣，你做了什么、嗯、展现出了你怎样的行为，
对，
让别人相信，不只是在这边哦，就是相信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家人，假设你是转职的话啦，也会质疑你，哎，你之前的工作做了十年，做得好好的，为什么你要突然转工程师？
突然想不开，没有啊，你要说服自己，说服朋友，说服面试官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好玩佛饭而已？然后就说做我叫转职，好像软体工程薪水比较高，好像人人都可以来，我就转。对，你要说服别人自己，要说服自己，我觉得蛮重要的。好，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现在管理这么多人，所以你才会有第二面的原因这样子？
是的，我们应该会有二面到三面，一面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会问比较是技术相关的问题。所谓技术相关的问题，如果你看到这份履历上就会提到说有用到 Vue， 有用到 Bootstrap， 那就会再去深入问一些 Vue 相关的技术问题，然后例如就会问你、欸、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 Vue？ 嗯，在工程上有一个算很重要的点，并不是说 Vue 现在流行所以你就去用 Vue， 嗯，而是你要去了解 Vue 的优缺点跟其他的框架有什么优缺点，就在技术面试的环节里面就可能就会被问到。嗯，那当然你说你熟悉 Vue， 而且你还做了很多 side project， 我们就会从中看你做过的东西里面去问一些程式技术上的细节。
版本题吗？
第一阶段会。
还有版本题会？
是的。
你们会考 LeetCode 吗？还是会怎么样？
我们会有一些标准的题目，就是我们面试官当然事先都会先准备嘛，嗯嗯嗯嗯，但更多的会是临场发挥。
临场发挥，
所谓临场发挥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在标准题里面我们要考的并不是你答不答得出来，而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嗯，你在工作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你一定会遇到你不会的问题，在这个时代绝对不可能你百分之百什么都会，绝对不可能、哦、把网络断掉你不准 Google， 所以你工作上一定会遇到不会的问题，但我们重要的或是我们观察的点会是你遇到不会的问题你怎么去处理它。嗯，你怎么去跟你的面试官，因为你的面试官他在真正你进来之后会是你的同侪，也有可能是你的主管，你怎么跟他们互动，不会不代表你就失败就没有办法进入这间公司，而是你不会你展现出来你怎么去解决一个你不会的问题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
你要去问清楚，好，这一题有可能提议不清，那有可能你在中间你有印象应该有什么关键的东西你需要 Google 或需要问一下，你会不会这样子去问去讲，还是只是说就放在那里，哎、欸、我不会
我不会。应该这样讲，你不可能所有都会吧，就像我们老板讲的，一定会面对挫折，你可能在面试的时候看到他面对挫折的时候他怎么样反馈，因为你在清大专访的时候你想说面对挫折啊，人人要不断的相信去尝试，就像吸引力法则一样，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就会有机会成功。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本身是做电商开店，你们吸引到面试的人是不是都是有电商背景的比较多啊？
在公司不同的阶段，我们找进来的人也会不太一样哦。比如说以现在 Servebiz 人比较多了，比较有
非常多啊，
你在找人可能就会找到事先可能就比较知道你的人。嗯，但譬如说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找到人，可能都还觉得你是不是诈骗集团，因为我们当初期的时候的办公室是很小的、
啊、对，
那你要怎么去说服他来进一个新创的公司，所以不同阶段找到的人不太一样、嗯、那我会说你遇到挫折你要能够坚持下去去做。我常会举的例子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是电机系毕业的，其实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做的是写 C 语言，写Assembly， 就是写比较低阶的，写、oh. 手机的 driver 这种东西。嗯，写如果讲得更技术一点，我就写到 run code， 写到怎么把手机开启的程式嘛。这个跟电商比较不相关，没有直接相关的关系。嗯，但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什么都不会，我也是对什么电商、什么金流、物流没有接触过，因为以前不需要啊。但怎么办？就没有怎么办？我们就是遇到问题，你就是去解；遇到不会的，你是选择，有点像是刚刚提到的，你在面试过程中，你遇到不会的题，你是选择，哎，不好意思，我不会，然后就等着人家来跟你讲，还是是你是想尽办法去找到解法？第一个，好，100%绝对不会解得出来，那就再试第二个啊。第二个解不出来，那就再试第三个啊。不会有什么关系，你就是要坚持去找到方法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假设我们以面试来讲，就不会，因为你这一题答不出来就没有机会了。
嗯，
重点是你的态度、你的特质，你有没有想要去解决它的特质？
对，
你会不会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到废寝忘食，还是等着？反正。哦，有龙兵在那边，反正他扛着，他就来跟我讲怎么做就好了。
反正我不会就问他，是大大，我不会，我就等你这样子。所以其实面试的时候要展现你的企图心、你的积极度、啊、我想问一下，其实你有提到说，哦 ，Celebrity 曾经一度 running 公司不到10人状况，就像你刚刚讲嘛，前期。那你如何在面试的时候确保人可以待得比较久？是你会提供一些教育吗？或者是一些理念吗？
工程师有不同特质的人，我没有办法确保他会待得比较久。
嗯。
我说没有办法确保的是，我会在面试过程当中去跟他说明，哎，在我们这边工作的方式是什么，或者是刚刚分享的，我期待你的不是进来之前什么都会，而是进来之后什么都想学啊。那就不同特质的人哦，所谓不同特质的人指的是，有些人他可能比较想要专注在只做某一块，我是前端工程师，我只碰前端，
嗯，
我只想学前端，
对，
啊，这种人听到我这样讲，他可能就会不想要进来，对不对？那不是他不好，而是哎，我们之间的观念可能比较不一样。那观念不一样，他可能就不会进来。所以算是在早期在面试的面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互相交流。所以我通常都会说面谈，不会说面试。我在了解你，你也在了解我。
对，
我在面试你，其实你也在面试我。那我们要在面试过程当中，我尽量让你知道公司的工作方式，我们的RD 开发方式、工作文化，那不要是你进来之后觉得差太多就离开。
嗯，
所以是在透过这种面试的过程当中去互相了解，确保志同道合。
对，
就你进来之后，还有我们的工作方式跟你想的不会差太多，你有拿到你想要的。我所以拿到你想要的是，如果是以工程师，很大一部分的人会是想要学到更多的新技术。想要学到更多现在这种大型系统中间的交互，所以是会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事情，跟你的职涯规划里面的方向有没有一致？
嗯，
就是互相了解。那你进来之后不会跟你了解的差太多。
刚刚说志同道合嘛，那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年纪大了，可能自己比较深了，他可能自己有固化的一些想法。那但你们希望大家跟你们在 Celebrity 工作是志同道合，所以你们会偏向找稍微比较年轻的软工程
师？哦，不不不不、嗯，其实我们都有在找，
嗯，
年轻的跟资深的都有在找。
对，
那年轻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去抹除他之前的固化经验，而是他进来之后，他看着我们怎么做，他就会跟着一起做。那资深的在面试过程当中，他们通常会问更多问题，比如说你们的工作方式，他也会更多细节，因为他有之前的经验嘛。有之前的经验，我也去 跟他分享我们现在怎么做的，所以是透过这种过程让他知道我们怎么做，他也没有兴趣。那资深的他可以把他过去的经验带来我们这里，因为我会提到说我们工作的文或者我们工程的文化，有一段里面是在讲说创新优化。
创新优化，
所谓创新优化是资深的人进来，他一定会有他的经验在，比如他工作3到5年，他以前用过什么技术，以前的工作流程是什么。那你进来了之后，我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理论上既然你是资深的，你应该会问到类似，哎，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跟你之前经验有什么不一样？你进来了之后，你看到我们的做法，哎，觉得不好，觉得可以更改善的，那就提出来去把它解决，而不是进来之后就觉得哦，你们这样做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做。
嗯，
所以资深的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种人，是可以让我们哎，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的地方，凭借着他的经验来改善我们的流程跟我们的程式技术架构。
嗯，
是的，所以资深跟之前。我们目前都有在找，
都在找，
都有在到，
所以比方说，哎，年纪太小，哎，不行；或年纪太大，哎，我也不行啊，不用自己有受限啊，都可以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资质，有不同适合你的职缺，这样子。
是的，没有错，没有错。
那我其实我还想问一个职缺上面的问题，因为你们开了一个缺叫做 SRE 啊，
这个职缺现在是越来越热门。
对，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做电商，对网站的稳定性的要求是高的。
嗯、对，
我要7x24小时，1年365天，通通都不能有问题。
嗯。
那有问题的时候你死掉要自己活过来。
对，
那简单讲，我们的 SRE 或是我们的 DevUp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怎么维持你的网站的稳定性，怎么维持它的效能，怎么自动化的让我的开发者到程式正式部署上线的整个流程是自动化的。我的系统不是不会死哦，但是是我死掉的时候我会自动活过来，而且还有 backup 的机制让我的使用者没有感觉。
嗯，
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我们 SRE Engineer 在做的事情。
对，
那 SRE Engineer 这个职缺，或者是以我们工程的做事方式，就我刚刚有提到，绝对是不设限，
不设限，
不只是你的背景。好，假设你进来的时候你是面试前端工程师，但我不会限制你，你只能做前端。
嗯，
你面试进来是前端工程师，你的本职学能就是前端工程师，这是你该做好的，你该做到的。但是你看到后端你有兴趣，你想要一起去碰，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自己举手。嗯、你看到我的 SRE 在做的事情，我整个 deploy 的流程，你想要去碰，你想要去看，可不可以？也可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那么限制。
嗯，
那这个也是塑造一种文化。我所谓文化是指我们鼓励工程师是可以看得更多，对你的职涯来讲会是更好。
你们不会很受限说你的后端，那你只能碰后端，全都不会碰，你感觉会鼓励大家去多做一些尝试这样子。
对的，是的，是的。
因为我自己上网查一下，你们网站其实每天的交易量非常的庞大，然后你们本身也会提到学习的部分。那你们 BD 这边啊，品牌会有一些实习生，那你们软体工程师没有招实习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较没有这需要吗？还是
其实之前有招？
嗯，
那但我们招实习生比较想要是长期的，而不是暑期的这一种。
尤其软体工程师的部分
是
哦，
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有招实习生，我们也真的有实习生进来过。
对，
对，但都不是短期的。
嗯，
所以不是短期，就是不是是那种寒假几个月或暑假几个月这种短期的。
嗯，
很大的一个原因点也是，你进来你要可以真的去碰到程式，真的去有一些产出，不管是真正的 production 的东西或者是玩具的东西，你一定有一个学习期。那你那几个月其实你很难就真的可以去做出东西出来。
嗯，
你或许你进来可能先看个书，一个月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然后我要学上课，大家拜拜。
对，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实习生也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你可能是大三大四，课比较少，
嗯，
你一个礼拜可以来个3天这种的。
所以我只是好奇，哎，怎么软体工程师好像没有在招募那个实习啊？比较少，只是之前有的人，现在比较没有这样子。
是，甚至我们现在正职的也有一些都是之前算实习，然后
在转正，实习在转正。
对，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很多可能是学生嘛，那他可能会想要多做一些职涯的探索。那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工作上问题，是说我可能工作的一段时间，可能半年我就换工作，半年换工作，因为我想找自己。你面对这种履历啊，他可能是半年半年，就是每个工作都很短的，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个履历？你会是加分还是扣分？
也是看状况，
看状况。
我也有遇到过那一种半年，然后一年又半年，但他算比较算，就是因为那间公司的问题
哦，公司的问题，所以不要说啊，半年就很怕，
对。会是公司的问题，所以公司的问题是他就是运气这么好，
嗯，
都选到半年之后，不管是部门收掉或者是公司就收掉，
对，
这种也是有，
嗯。
那但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半年、一年、半年，我会比较concern，
嗯。
那所以比较concern是指，好，来我们这边，我会预期你至少要待个一年以上，你才会真正的有高品质的产出，
对，
因为我们的东西是多的，我们的东西是复杂的，
对，
所以你在这一年里面，你都已经上手，我们可能也花了时间去培养你，去培训你，或是让你去熟悉我们的整个业务的逻辑。那但是你就要走了，
嗯，
所以那一种假设真的是自己的原因，半年一年离开的，我会比较抗争一点。
所以大家也要看一下自己的状况，就是履历上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就是公司的原因，那就是公司的原因，跟你没有关系。
但说真的是在聊天过程当中互相了解，所以并不是绝对，我是要强调不是绝对。
那我在履历上是不是要写说，万一我都半年啊，我真的很衰，就是公司的原因，我是不是要先写说是因为公司的原因，我就要先写大字，而不是个人原因。
可以提，
将会比较知道说是公司原因，不是我这是浮动不定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看到你们争一个职缺哦，马来西亚籍的软体工程师主管，然后你们上面写说在台湾工作3个月，然后再回来马来西亚带团队。我好好奇哦，这份工作你们会怎么样去面试啊？
主要是跟团队做融合吧，或是面对面你才知道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去了解我们整个工作的方式，
对，
跟感受我们现在不同的 team。 那3个月里面我的预期会是你来台北然后去参加不同的 team，
对，
去感受不同 team 的产品跟他开发的方式，哪一个 leader 他的做事方式，因为你之后回去其他地方，你到时候绝对不会是独立作业，你还是要需要跟这些团队的人去做交流，去做沟通，所以你会需要跟这些人至少要先碰过面。对，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先来台湾跟团队合作过一段时间的原因，
就是熟悉彼此的概念这样子。
是的，
然后后面可能就是远端嘛。我想问一下，像软体工程师在 Therapy 上面，你们目前的工作形式是 Hybrid 远端还是 Onsite 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还是 Onsite。
对
对，那其他县市我们有 RD 团队，那也都是 Onsite 这样子。
了解，因为我看到你们本身有在招工程师，像台北也有，台中也有，新竹也有。那你们台中跟新竹是线上面谈啊？对，就是我上面有看到104上面写是这样。
其实台北的我们现在主要都是线上面谈。
哦，是什么原因让你们现在面谈？没有，不是讲说有些人会说啊，我要面对面，是什么原因啊？
面对面的比较少，但还真的发生过，他想要来公司看一下，一样是他怕你是诈骗集团啊。
你们公司这个规模还差，怕你们诈骗集团？
他会想要看一下我们现在办公室长怎么样，还真的有遇到过。那为什么会想要都线上面谈？主要还是方便。对求职者也是，对求职者他很主要的一段时间可能是花在通勤上，那你如果可以直接线上面谈，对求职者他会比较有意愿来跟你面谈，对他来说他可能是请个假，或者是公司中间只要请个2个小时就可以谈一场面试，但你如果是要来现场，你可能至少要请半天假。
对，
所以这是一种算让求职者更方便的做法。
面试的人数有增加的状况，就是可以线上面谈的话，
其实从疫情开始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了，
是，
所以从疫情到现在都差不多，面试的人都差不多。
OK， 所以就是也可以线上面试，所以大家假如说想要应征 Therapist 的话，说啊我要跑去啊我在台中啊跑一趟，没有，现在线上面谈你就可以比较自在的做一些面谈的部分这样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老板，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他可能听完就觉得嘿，对 Therapist 非常的有兴趣，我在犹豫要不要面试的这个软体工程师，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勇于尝试吧。
勇于尝试
啊，工程师也有那一种技术很强，但他可能在表达上没那么厉害，就是做的比说的
多。
我们这边也有这种人，那在一间公司里面本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的人。
对，
不同面向的人指的是刚刚我会说哦，我们很鼓励你去学习，你去分享，你去做更多不同的事情。
对，
或者说你如果你的志向是我不想要只是工程师，而是想要面对人。
对，
好，我们有这种，我们有那一种就是专门专心做技术，怎么把我的架构弄好，怎么让我的开发流程让其他人开发更顺，都有。
对，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哦，我觉得我好像很避俗，我就不敢来。
对，
或是我觉得我好像不是本科系，
那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我好像没有做过电商，我就不敢来。哦，不用，真的不用。我在意的是你过去的经验。我做了10年，我都是写低端的程式好了，没写过云端，你的经验还是非常的有价值的。
所以真的不要受限，听完之后真的想要应征我们 Therapist 的话呢，就是应征起来。那他们要应征的话，就是打 Therapist 硬是软体工程师就可以找到你们，对吗？
对，104也有 ，Cake Resume 现在应该也有。
那本集的一些连结呢，我都会放在下面，大家都可以来参考。那非常感谢我们的龙明哥来到现场。那今天结尾呢，我稍微想要用我们龙明哥之前说过的话，态度决定格局，格局决定高度，也感谢龙明哥在访谈中告诉我们怎么样用一个积极的方式，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面试这件事情。那听众我相信听完之后也非常有收获，那也一定有自己的一些能力，都欢迎来应征我们的 Therabits 的软体工程师。顺利智慧真软工，用点心思准备中，老板相中马上攻，包准未来战力攻，帮自己押韵一下再次感谢我们龙明哥来到现场，今天到这边咯，软工聊沟通，职涯一点通，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